预备好的圣任。所以在清晨的时候祝大家平安，我们的心再一次有这个渴慕来到主的面前同心祷告。亲爱天父，在外面大风大雨，但是在你里面你给我们有温暖的太阳，因着你的同在一切都是美好。主啊，愿意清晨的时候你让我们耳朵可以听得见，眼睛可以看得明，心里会明白你藉着这个器皿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说话。主啊，多谢你，因为每一句话都是你要造就我们，祝福我们。愿圣灵去充满引领，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姊妹，在开始的时候我都想大家去问自己一个问题，即在你现在的人际关系里面，你想起你所接触的人会不会令到你觉得轻松自在呢？因为觉得很大压力很不舒服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都渴慕和睦，因为关系融合的时候我们人的心就很轻松很有喜乐的。但是只要相处会出现一些的裂痕的时候，就算是一句那些闲言闲语，一次的误解，那么我们的心就会立刻变得沉重起来。当面对这些沉重的时候，可能有两种的反应，我们最常见的两种反应。第一种就是怒目相向，你凭什么呢？明明是他的错，要道歉都是他道歉，我凭什么要原谅他？就是起杠，这个是其中一种常见的回应。另外一种就忍气吞声，算了，我是基督徒，可以怎样呢？忍了就算了。顶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现在再邀请你去触摸一下自己的心。当你怒气冲天去大喊错的是他的时候，可能你觉得自己是在这里捍卫公义，但这一刻你的心灵是不是真的享受公义带来的平安和宁静吗？另外一种就是当你咬着牙根说，哎，我可以忍的了，你以为在实践基督的爱，还是用你那种道德的强行去压抑你的怒气，任凭这股的怒气压在心底里面慢慢去发酵。我们总会觉得饶恕是很委屈的，很艰难的，是因为我们经常将世俗那种妥协当成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饶恕。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从根本上是误解了这份神给我们宝贵的属灵礼物。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里面警告我们，不可以含怒到日落，都不可以被魔鬼留地步。希伯来书的作者都提醒我们，恐怕有苦毒的根会生出来的，会扰乱我们，去沾染其他的人。我们经常都以为人家得罪我，我生气，我不原谅，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很奇怪，为什么当你抱着这个天经地义不放的时候，你心灵一点都不释放，反而被满满那种苦毒去缠绕住？其实描述就在自己的心里面种下一火的毒根。一开始可能你只是微小的埋怨怨气，但是只要你每日都会想，每日都问凭什么去浇灌他的时候，他就会 吸干你生命中所有的喜乐，你身体开始都出现一些症状，比如你睡不着，你头会痛，你胃会痛，你情绪都会变得越来敏感，越来容易发怒，你身边的人其实都难以感受到你一丝的喜乐的。曾经有一个姊妹，她在公司里面被某个同事无端地针对，讲的说话单单打打，她很生气，她心里面暗暗就开始想，要一定要反击的，不可以任由她这样的，她发誓一定要给对方付出代价。结果呢，几个月过去，那位同事依然觉得很好，但这位姊妹却是成日都睡不着，甚至回屋见到家人他都笑不出。大家看看，这个就是描述的真相。对方可能根本都受不到任何的影响，但是我们早被对方的过错将自己困在一个痛苦的牢笼里面，去惩罚自己，折磨自己。所以在这一刻，我请大家苦心自问，即你现在受的折磨呢，是那个伤害你的人带来，是没错，但是会不会更多呢，是你自己内心那一只不肯松手的，不肯松开的手造成呢？所以我们一定要重新去认识饶恕，饶恕不是妥协来的，而是释放来的。既然是这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圣经里面所说的饶恕到底是什么。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里面，保罗呢，他首先列出了一连串好像心灵肿瘤般的那种苦毒、恼恨、愤怒、牵闹、毁谤，即是面对这些人性的毒素的时候，保罗开出来的处方不是靠着意志去收拥去死缠，都不是妥协，而是三十二节他引领我们看到三条属灵的清水溪流。第三样东西就是恩慈、怜悯、饶恕。因为当时保罗的时代是罗马强权文化的时代来的，是恃强凌辱的时代，当时期的男人都觉得报复只是英雄来的，饶恕是懦夫的表现来的。但是保罗呢，在金玉枷锁中间大声去宣告，饶恕只是天国最强大的属灵能力，只是一个真正男人的表现。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回到底这个饶恕原来的意思是怎样呢？原来呢，它的字根就是恩典来的，即意思乜呢？饶恕呢系直接衍生自呢个恩典呢个字啊！即保罗个字名嘅意思就系咁啊，凭着恩典去释放人啊，好似免除债务一样，白白嘅给予恩典。呢、这个意味乜呢？意味饶恕唔系靠着我哋咬着牙根去死撑啊，而系将我哋从神嗰度白白领受嘅恩典呢啊，转流到嗰个伤害我哋嘅人身上。而全怜悯的心又是怎样？原来的意思更加是直接指向，是一种发自你的内心牵肠挂肚的同理，一种的同理心。即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靠着圣灵，我们不是只是成日看到自己受的委屈、受的伤害，而是要看见其实不少伤害我们的人其实都是一个被罪捆绑，一个可怜残破的生命。可能听到这一度，你可能有些抗拒，甚至心里会想，牧师你说他可怜，难道我不可怜吗？难道我要为他恶行找借口，假装他没有犯错吗？弟兄姊妹，绝对不是这样。我们之所以觉得饶恕艰难，是因为我们经常将世间那种软弱妥协误解了圣经里面所说的饶恕。为了不让我们伤害我们的对象继续用这种误解困住你，我请大家记住下面这四点，大家一 定要明白和记住。第一呢，饶恕不是假装对方没错那种的饶恕，绝对不是要你委屈自己会认同对方的恶行，绝对不是，更加不是强迫你抹弃你那些真实发生的伤害。错就是错，神呢比你更加清楚你所受的委屈，但是都正因为错在于他，你更加不应该用他的错来惩罚你自己的下半生。弟兄姊妹，你说是不是？第二点呢，大家记住，饶恕不是叫你放弃公义，而是将那个法官那个审判判决的那支锤交给神。因为很多人不肯原谅，是怕说我原谅了他就益了他了。弟兄姊妹，饶恕不是算的，饶恕就是你不再来做这个讨债的人，你不再做这个审判官，而是将你手中这个法官的锤亲手交给个至高公义的天父。你要相信神看得比我们更加清楚，祂的审判比我们更加公义，祂绝对不会用任何的恶行凭空去消失的，你相信吗？第三点，饶恕不是凭感觉，而在圣灵里面你那个意志的选择。如果你一直都在等等我感觉好一点，不生气，我再来饶恕，我坦白跟你说，你可能一世你都跨不出这一步。饶恕不是一种情绪来的，而是一个靠着圣灵做出的意志决定。请给自己一点的空间做出饶恕的决定。当这个决定做出之后，其实不是代表你的伤痛会瞬间消失的，你的情感你的伤痕需要医治，而时间和神的恩典会渐渐会抚平你的伤口，你要深信这件事。第四方面，大家要记住的，饶恕不是等于一定要同对方和好而错。弟兄姊妹都好多嘅误解，即系觉得我饶恕咗佢，咁我系咪要同佢做 friend 啊？请你记住呢句话，饶恕啦，系你单方面喺神面前心灵嘅释放，而和好啦，系讲关系嚟嘅，系双方嘅。恢复关系啦，系双方喺真理悔改中间啦。去信任的重建，不是单靠你一个人做到的，是要对方都愿意才得的，对方都肯悔改才得的。神从来没有要求你将自己重新暴露在个危险里面的，你可以白白赦免他，不再向他讨债，但信任呢是需要对方用时间和悔改来赢得的。如果对方毫无悔意的时候，甚至继续伤害你，保持距离的，保持个安全的距离，正是神给你智慧和保护来的。所以两件事我们千万不要混为一谈。因为都听过一个的见证，就是一个被家暴的妇女就找来教会求助，然后牧者就帮她透过社会的资源跟她分开住。那这个妇女就信了主了，信了主就她心就开始放低。但是有些姊妹就叫她，既然已经信了主了，既然饶恕了，你应该跟你的老公再住在一起，不应该分开了。结果呢，回了去再一次受家暴，再一次受伤离开。弟兄姊妹，神叫你饶恕不是这样的，神从来不是强求你去维持一些危险的关系来的。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是写得很好的，保罗说肉是能行，总要尽力和众人和睦。你看看保罗特别加上四个字，肉是能行这四个字，因为我们的神太明白人性的软弱和阴暗面了。神知道如果对方根本没有 意识会悔改，甚至继续在这里伤害你的时候，这种关系就没有办法去和睦的，你绝对都不需要强迫自己留在危险里面的。所以免除债务不是等于盲目去信任。饶恕呢，是我们靠着十架恩典白白赐给对方的，但是呢，信任是一定要对方用时间用真实的悔改行动来赢得的。弟兄姊妹，你可以选择饶恕那个诈骗你的人，不再向他讨债，但不代表你明天要将银行的账户交给他的，是吗？你可以选择饶恕那个家暴虐待你的人，放过自己的心，但你绝对不代表你必须重新将自己推回那个家暴的危险中间的。所以请记住，饶恕是神给你的自由，而保持智慧的边界是神给你的保护。我再说一次，饶恕是神给你的自由，但是保持智慧的边界是神给你的保护。听到这一度，可能你会说，牧师，道理我都明白，但我真的做不到，因为那个伤害实在太深太深，我哪时有力去原谅呢？我不想造假，顶住是的，凭着我们受伤败坏的肉体，我们确实比不出饶恕的。这个是为什么保罗呢，在这段经文的下半段呢，给了我们一个出路。那个出路是什么呢？就是正义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一起去读一次，正义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因为这个世界呢，和天国是两种运作的逻辑来的。顶着这个是饶恕的真正动力的源头来的。因为世界的逻辑是一种法庭的模式的，你欠我你就要还，你不还我就同你死过，是吗？结果呢，就将那个人死死绑同你自己绑在一度。你行到边度就背住这个人边度，被自己陷入一个怨恨的泥潭里面，被自己成日都透不到气。但天国的逻辑是什么呢？是十字架的模式的。在神天国的作梦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原本都欠神无办法计算的天价罪债。但是呢，神没有向我们讨债，他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真真实实的揽晒我们所有的罪恶和伤害，为我们付清了一切的代价。所以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这个饶恕了你们是用了一个过去一次性完成的事态。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在十字架上面对你的赦免是一个早已经成就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历史事实，已经成就。所以大家好心去想一下，如果神当初都用我们今天对待别人的标准来对待我们，我们今天有没有机会坐在这里呢？当我们觉得自己实在不应该给出饶恕，是不是因为我们太久没回到十字架的面前呢？我们忘记得自己曾经是一个怎样被无条件赦免的一个罪人。丁智慧，当你愿意顺服真理，咬着牙根，凭着圣灵加给你的能力，迈出个极其艰难的一步，即这一步呢，是做出一场好像生离死别般那种的来饶恕的决定的时候，顶着你要深信神迹一定会出现。当你愿意的时候，神一定会做工，神的医治和祝福会好像挡不住那个崩堤的江河一样，源源不绝的涌进你的生命里面。丁姊妹，为什么要饶恕呢？是因为你的灵魂会得到真正的释放。当你愿意松开个紧握不放的手，你的心 扣了几多年的重锁，一重又一重的锁，那一刻要亲自被你去断开，圣灵的工作，你不用再背着那个伤害你的人去行一辈子，你重新可以拿回神应该给你，已经给你那份人生的喜乐和自由。地方面呢，是啊，你是受委屈受伤害，天父会亲自接受为你伸冤，因为保罗他都说伸冤在我在神，神必报应，保罗说弟兄，不要为自己伸冤，要将不要自己，在这个法官的位置上，那个位置上面折磨到自己死去活来，日日呢都在这审判，日日呢在这苦读。当你愿意将这个沉重的案件正式交给天父的时候，那位至高的神，就会接受，用他最高的智慧和大能为你掌管处理一切。另外一方面呢，你愿意饶恕的时候，你整个人要超经历那种超自然的医治，你压抑的心底很多年，几乎要压垮你的苦毒，一切的，毒素都会被圣灵的大能，被耶稣基督的宝血彻底的清空。很多你以为再不会好翻的心灵创伤，会在十字架极大的爱里面经历从神而来那种抚平和医治。有一位弟兄，他年轻的时候去创业，初初都挺成功的，但被自己的最信任自细玩到大的，伙伴或者，朋友去背叛，对方不单止拿走了公司所有的资金，而找了路，而且呢将他捏造很多的文书，将一些债务全部堆落在他一个人身上。那几年他活在一个极度的愤怒和打官司的焦虑中间，每一次想到对方的名字的时候，发起对方的样子的时候，他的胃就开始会灼痛的。那种的仇恨令到他睡不着，这种仇恨都令到他和妻子的关系都差点破裂，因为他变得疑神疑鬼，总是觉得身边人随时都会害他样。直到呢，很多年前后一个的受难节夜晚的崇拜中间，当熄晒的灯，只是着了讲台上面十字架的灯，他望住，他就仿佛听到耶稣在十字架痛苦中所讲的那句说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时呢，圣灵就重击他的心，他的心就忽然间被电烛一用，他就跪下来趴在地下流着泪向天父祈祷：主啊，我恨了他整整十年了，我真的很想看他折堕，但是我今天受够了，我不再，当这个仇恨的金肉的金蛋了，凭着我自己真的做不到，主啊，我很想释放，我做不到，但靠着你十字架上赦免我的恩典，我今天决定将这张欠条彻底的撕碎交给你。弟兄姊妹，当他重新发出这个呼喊的时候，那个神迹不是那天那对方忽然间走过来他面前去道歉，去还债，那个神迹呢发生在他的心灵里面。当他祷告完擘大眼那一刻，他第一次呢是感受到这十年来从未经历过的轻松、释放和平安，那股困扰他很多年的压迫呢瞬间就消散。后来呢，他有一次 在街道远远望到一个好像背叛他的人的身影的时候，他心里面发悔的不再是苦毒愤怒，而是可以默默的为对方悔改，为对方的祈祷。更好的是什么？就是当他从仇恨这个金玉里面走出来的时候，他卒之可以重建对其他人的信任，他跟妻子的关系都得到一个深度的医治和重建，他家再一次进入一个美满。所以弟兄姊妹，解开你心灵这个捆绑的锁匙，其实是在你手中，在你自己的决定里面。你为什么还要继续将这支的锁匙交给那个曾经伤害你的人呢？不要这么傻，难道要等到对方改变，你自会被引去快乐吗？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饶恕不是一口气可以完成的魔法来的。这个弟兄其实都经历很多年的挣扎，圣灵的工作，十字架的大能，饶恕其实都是一个属灵的操练来的。当你今天要做一个决定，决定将你的心灵锁链的锁匙就是运用出来解开它，脱离这个锁链，我们有三步可以行。第一步都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支取力量，那个力量呢是要仰望十字架，仰望耶稣在十字架上父啊赦免他们的爱，就是这份的爱，提醒自己早已经是被神无条件赦免的蒙恩罪人，从他那里呢支取那个饶恕的力量。第二步呢，要坦诚认罪，才可以卸下个重担来的。因为饶恕是耶稣基督的命令来的。你会看马太福音，耶稣教导我们主祷文之后直接讲了，你们要饶恕人，如果你不饶恕人，父都不会饶恕你。这个是命令来的，是吗？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诚实面对的重伤，我们不隐瞒，但是同时我们都要承认自己过去紧紧抓住这个审判权，我们心里面有苦毒，有怨恨，我们现在在神面前回转，将这个法官的罪去交回给神，用神去做审判。第三方面就是你的第三步，这个阶梯，距离释放的阶梯，就是最后一步意志的选择，不是凭着你的感觉，而是凭着意志顺服主的命令，作出生死离别的决定，不再向对方讨债，选择用自己的心得以自由。所以现在这一刻，我邀请大家合埋眼，将你的手按在三口那里。如果今天圣灵在这里光照你，请你用你的心灵和诚实跟我一句一句向天父去祷告。天父，我向你承认，我过去曾不接纳自己，甚至抱怨否定自己，否定自己是照着你荣耀形象所做的，求你赦免我。今天我选择接受你在基督里面已经完全饶恕我的事实，我不再控告自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跟着我们慢慢擘大眼，你望着这个 PowerPoint， 这个的祷文是你自己在心里面向天父的祈祷， 嗰一话就系填上嗰个伤害你嘅人嘅名字。弟兄姊妹，我请你紧紧记住，饶恕啦，唔系便宜对方，而系释放自己。饶恕唔系便宜对方，系释放自己。所以当你今日这个崇拜结束之后，你系要记住孭住呢一张发黄沉重嘅土债的债单继续生活，你说将它亲手钉在基督的十字架上面，带着天国自由和喜乐去走出去，去过你的下半生。弟兄姊妹，不要再带着苦毒的锁链去过日子，很辛苦很累，就在此时此刻将你的伤害，将你的不公，你的债务的单据统统交给主耶稣。当你选择饶恕，你一定会亲眼看见神的恩典和平安，会好像江河般在你生命中间去涌流，直到见主面。我们再一次合埋眼，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看到我们这一刻，你看见在不同家庭坐在你面前的弟兄姊妹，满一颗重开但是带着伤痕的心。主啊，你知道我们受过的伤有多么的痛，你都知道那些深夜里面的眼泪，那些被人背叛那时的震惊，被人冷落误解的委屈。我们以前以为紧紧握住怨恨是我们保护自己唯一的方法，我们以为不肯原谅是我们对抗不公的最后武器。但今天在你十字架的光照之下，主啊，我终于看清楚，原来我们一直死揽着不放的不是保护我们的武器，而是一条我们亲自将自己捆绑住的锁链。主耶稣，是只感谢你，感谢你没有在我们败坏得罪你的时候向我们讨债，感谢你在十字架上面伸出你的双手，用你的宝血去承担了我们所有罪和伤痛，为我们走清了所有天文数字的罪孽、罪债。天父啊，今天我们不再听魔鬼、听仇敌的控告，我们不会再被过去的伤害去牵制我们的将来。在这一刻，我们凭着你赐给我们的意志，将这种写满伤害、发黄又沉重的土债的单据，亲手交在你那一双带着钉痕的手里面。我们将法官的锤交回给你，我们将伸冤的权利交回给你。我们宣告，我们选择饶恕，我们选择奉守，我们选择得自由。亲爱圣灵，求你现在好像温柔的光和一样， 涌入我哋每一个啱啱选择饶恕嘅生命里面，抚平嗰啲多年来未好翻嘅创伤。亲爱主啊，求你擦干嗰啲积压咗咁耐嘅泪水，抹走嗰啲刺痛灵魂嘅苦毒嘅毒根，用你超自然嘅平安，好似盾牌咁四围去保护我哋。主啊，用你天国嘅喜乐重新去充满我哋嘅心灵。由今日开始，我哋唔再俾仇恨去困住，我哋要喺基督十字架嘅下面重新得到自由。我哋系一个自由释放嘅儿女。当我哋今日崇拜之后，我哋要带着呢个十架嘅恩典去爱，带着基督十架赐俾我哋嘅自由去生活。感谢赞美主，听我哋喺你面前同心合意嘅祈祷，系奉靠胜过死亡赐俾我哋自由嘅主耶稣基督嘅圣名祈求。阿门！大家一齐讲阿门，阿门！祝福大家。